谢谢那个同工们的安排预备，让我们可以透过 Zoom 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但愿我们今天敬拜能够得蒙神的保守。在前面一两天，天气会特别冷，非常的冷，所以请大家特别的注意，特别的小心。那自从 COVID-19 以后呢，我就多了一个习惯，就是我出门的时候呢，我都会带着一瓶的这个一小瓶的那个 hand sanitizer。因为在外面，跟不同人接触的时候，不同的地方很容易接触到那个细菌或者说那些病毒。这些细菌、这些病毒呢，虽是我们看不到，但是呢，它们的破坏力会很大，会影响我们身体健康，严重的甚至会令到我们生命有危险。魔鬼也是看不见的，它比病毒更加的可怕。魔鬼他是要专搞破坏的，魔鬼要破坏神的创造计划，他试探亚当夏娃，魔鬼要破坏神的救赎计划，魔鬼也要破坏神在我们生命里头所要做的工作，所以魔鬼是非常可怕。但因为魔鬼是看不见的，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很在意的，特别去小心，去加以防范，比如说。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神设立婚姻的目的呢，是要叫夫妻两个人相亲相爱，享受夫妻和谐的生活。但是呢，魔鬼却会想尽方法，找不同的机会来破坏夫妻两个人和谐的生活。你约了你的太太5点钟。在餐厅里头见面，喝一个下午茶，你还特别呢去买了一束的玫瑰花，又送给太太。你准备要跟太太呢，有一个很罗曼蒂克的一个下午茶的时候，你就在餐厅里头等你太太。5点10分钟了，太太还没有出现，你就跟自己说：“哎呀，我太太就是这样子的，她就是没有时间观念的。”你很有耐心在等，但你不知道魔鬼在这个时候呢，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准备呢要搞破坏。你等了5点15分了，那个服务员走过来跟你说要不要点些什么东西，你跟他说我在等人，但是坐在餐厅里头不点东西有点不好意思，所以叫了一杯咖啡，一面喝咖啡一面去等你太太。5点15分，5点20分还没有来，你打电话给他也没人接，你就继续在等，开始有点焦急了，有点不耐烦了。等到5点30分，咖啡都喝完一杯了，太太还没有出现，你再打电话给他，他也没有接，所以你开始就有点的很不耐烦，有点也有点担心，你很想知道。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太太不接我的电话？为什么她不打电话给我？你开始担心不舍得担心太太的安全。你开始往那个不好的方面去想。哎呀，会不会是出了什么事情呢？会不会是车子坏呢？会不会是发生了意外呢？你越想越担心，越担心的时候，你就走出那个餐厅门口，要去看看太太来了没有。就在你走出餐厅门口的时候，你就看到太太开着车准备停在那个停车位上面。你看到太太还好好的，没事情，而且那部车呢也没有事情，没有发生交通意外。你心头的大石呢就放下来了，不再担心了。但在那时候，你突然变得非常的烦躁，你非常的不耐烦。本来是准备很罗曼蒂克，跟太太一起喝个下午茶，谈谈心的。现在什么情趣都没有了。当太太走进来坐下来的时候，你就黑人呢跟太太说：“现在几点钟了？你有没有看到？魔鬼很知道怎么样和什么时候来要我们去向我们的配偶生气，向他发脾气的。魔鬼很懂得把握机会去破坏。”夫妻两个人和谐的生活的魔鬼 是专门搞破坏，所以我们要小心的来防范。我们也很熟悉耶稣，魔鬼试探耶稣的这个的故事。为什么魔鬼要试探耶稣呢？就是因为他要破坏神在耶稣身上的计划。我们知道耶稣来，神给他有一个任务，就是要他替我们众人的罪而死，死在十字架上来成就神的救赎计划的。如果耶稣被试探跌倒了，犯罪了，神的救赎计划就失败了。同样的，你跟我都从神那边领受了一些的任务，我们要做一个好的丈夫，好一个好配偶，好太太，我们做一个好的公公婆婆，我们要做一个好的员工，一个好的老板，我们要做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但是呢，魔鬼就要搞破坏，要破坏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魔鬼的目的就是要废了我们，叫我们成为一个没有用的人，叫我们失败。今天呢，我们就要从刚才所读的经文《路加福音》第四章里头呢，这个魔鬼对耶稣的试探当中，来看他两个的诡计，并且看看耶稣怎么去胜过魔鬼的试探。我们接来看，来《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看第一个的试探。这里说，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就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那我们看到耶稣饿了，魔鬼就来试探耶稣。你有没有看到魔鬼是很知道什么时候来试探我们的，他会趁着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来试探我们。在魔鬼对耶稣这个试探里头，我们看到魔鬼是在引诱耶稣用不合神心意的方法去满足他合理的需要。魔鬼引诱耶稣用不合神心意的方法去满足他合理的需要。魔鬼在引诱耶稣，耶稣在当时肚子饿了，魔鬼就引诱耶稣，要用他的超自然的能力把石头变成食物来满足他的饥饿。那肚子饿要吃东西，这个是很合理的需要来的，但这个合理需要也可以成为魔鬼来引诱耶稣的时候，魔鬼是可以利用我们合理的需要来引诱我们去犯罪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魔鬼的一个诡计，引诱我们用不合神心意的方法去满足我们合理的需要。魔鬼看到耶稣肚子饿了，就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那魔鬼这句话并非是在挑战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身份。他第一次并不是说你说你是神的儿子吗？好啊，你行个神迹给我看，你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吧。不是的，魔鬼不是在挑战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身份，魔鬼乃是挑战耶稣对神的委身，对神的顺服。因为魔鬼早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在受试探之前，在马太福音呢，他是在约旦河里头受了洗。受洗的时候，天上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魔鬼一大早就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来。所以魔鬼说：“啊，你若是神的儿子，就把石头变成食物吧。”他不是在挑战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身份，他乃是要挑战耶稣对神的顺服跟对神的尊敬伟圣。所以当魔鬼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原来"若"这个字，这个希腊文字了哈，在这个当时这里的时候呢，是可以有一个既然的意思。那个魔鬼就是说， 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就把石头变成食物吧。魔鬼的意思是说，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何必在这里挨饿呢？你有能力嘛？你是神的儿子嘛？你就把石头变成食物嘛？而不需在这里的，哎呀，你不需要等你那个天父爸爸来供应给你了，已经过了40天了。如果你的天父爸爸要给你的话，他就不会等到下一个时候还不给你了。如果他爱你，他一早就把食物给了你了，怎么会让你挨饿呢？这里是旷野啊，没有商店给你去买食物的，为什么不用你的能力去把石头变成食物呢？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表面上看来，魔鬼好像很关心耶稣的需要，其实他是要引诱耶稣来犯罪。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当然有能力能够行神迹，叫石头变成食物。OK，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大家都有留意到，耶稣从来没有用神迹来满足他自己的需要的。耶稣行神迹的时候，都是为了别人的需要，医病、赶鬼，而且呢，并且透过神迹呢，来显明他就是从神那边来的，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从来没有用行神迹来满足自己的需要的。所以魔鬼这个试探呢，其实就要引诱耶稣滥用他的能力，用不合神心意的方法来满足他合理的需要，弟兄姐妹，魔鬼一样会这样子来引诱我们，用不合神性的方法来满足我们合理的需要。我们人生在世有很多合理的需要，比如说有生活的需要，有经济的需要，我们有身体的需要，我们有心理的需要，也有生理的需要，我们可能需要，有人可能需要找一份工作，可能有人需要得到更多的钱，可能有人需要得到一个找到一个倾诉的对象，可能有人需要找一个配偶，就是我们有不同的需要啊。但是我们要小心，就是这些每一个合理的需要，都可以是魔鬼试探引诱我们的机会。当我们让环境来决定我们的行动，而不是让神的话语来决定我们的行动的时候，我们就会中了魔鬼的诡计。当我们要自己做主，不让神来做主，要按着自己心意来做，而不是按着神的心意去行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中了魔鬼的诡计。有位丈夫早上跟太太吵了一轮，很不开心的就开车去上班。进到公司里头，大家都看得出来啊，他很不开心。但是大家都很忙啊，就没人去理会他。就在 coffee break 的时候，他要去拿杯 coffee，就在那边啊，就碰到一个女同事，啊，打个招呼，女同事就顺口问：“怎么搞啦？怎么今天这么不开心呢？”那这个丈夫呢，他知道不应该在别的女人面前跟她谈到自己太太的事情的，啊，但她满肚子都是气啊，她有一个需要，她想把这个气啊都吐出来，把这些闷气吐出来，所以她就准备要跟这个女同事把刚才跟太太吵架的事情讲出来，却不知道这个就是魔鬼正准备好的一个圈套。啊，准备按照他合理的需要来引诱他。于是呢，他就把跟太太吵架的事情跟他的同事讲了。那个女同事呢也很有耐心的在那边听他讲。啊，听完讲完以后呢，还叫他说啊，下班回去呢要向太太道歉，要怎么来哄太太。啊，讲完了以后，大家各自去工作去忙了。但是那个做丈夫的听到这些话以后，就平静下来。一个月以后，他又在跟太太吵架，也是很不开心的。去到公司上班， 一到公司门口一进门的时候，就跟上次那女同事就碰个正面，大家打个招呼，啊，他知道不应该又再把啊跟太太吵架的事情跟对方讲的，但是心里头就是很不开心，就一肚子闷气要吐出来，啊，所以他就跟对方讲又在跟太太吵架了，讲完以后就舒服了很多啊，大家就去忙着去工作了。2个月以后，又再跟太太吵架，就是很不开心的去上班。上2次就是无意之中碰到那个善解人意的女同事，现在是主动的去找这位同事啊，去来安慰自己。1次、2次，最后结果会怎么样，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到。这种情况可以发生在丈夫的身上，也可发生在太太的身上，甚至也可以发生在一对在谈恋爱的男女的身上。有些人可能不会找女同事去解闷，他们可能会去抽烟，他们去喝酒，一杯两杯，一瓶两瓶，结果借酒消愁，愁更愁啊，心里头有闷气要吐出来，是很合理的需要来的。不过不要忘记，魔鬼可以利用我们每一个合理的需要来试探我们，啊，当我们容让环境来决定我们的行动的时候，而不是让神的话来决定我们的行动，我们就很容易中了魔鬼的诡计。弟兄姐妹，请问你现在正面对一些什么的需要呢？你准备怎么去满足你这些合理的需要呢？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很多时候啊，我们明知道不好的，我们还是去做呢？因为我们总是有一个要自己做主、不要被约束的那种的倾向。魔鬼就利用我们这个要自己做主、不被约束的、不要被约束的这个倾向，来试探、来引诱我们，挑战我们对神的委身跟顺服。弟兄姐妹，当我们想自己做主，不让神来做主；当我们想按着自己的意思去做，而不按着神的意思去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中了魔鬼的诡计的。那在还没有 Skype、没有 Zoom 啊、没有微信、没有 Line、没有 WhatsApp、没有 FaceTime 之前，要打长途电话回香港的哈，费用是非常贵的。大家可能也都记得啊，那个时候，很多年前就打电话，长途电话回台湾很贵的。有一年，有个电话公司，他就有个广告，他说在12月份，啊，参加他那个项目，打长途电话回香港，只需要35仙一分钟。那35仙一分钟呢，哈，在当时来说，打长途电话回香港呢，是非常便宜的。所以呢，我就报名参加了这个项目啊，特价的项目。在12月份的时候呢，就打长途电话，便宜的长途电话回香港。好了，1月了，收到那个电话发单，那个账单，我一看，哎，不对呀，怎么没有减价呢？不是35仙一分钟呢？啊，于是我就打电话去那个啊，电话公司去询问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啊，对方就跟我说，哦，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减价的program，所以呢，那个退款呢哈，会在3月底的时候，我们会把机票寄给你的。啊，那个时候是1月，他说3月底的时候就寄给我。啊，于是我就在等了，等到4月底，啊，打到3月底还没有。我就再打电话去问，哎，我还没有收到支票啊！啊，对方就跟我说，哎呀，真的抱歉，哎，我们公司的电脑啊坏了啊，2个礼拜以后就会把钱寄到你的家去的。所以我就在等，等到4月底还没有收到退款的支票，我的心里头就很不开心，有点生气了，觉得这个电话公司有点不靠谱啊，怎么会这样子啊？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那时候我有个需要， 我需要他们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需要他们把我合理应该得到的退款还给我们，但我却不知道，在那魔鬼也会利用我这个合理的需要来引诱我，来试探我。我就再打电话去给那个公司电话公司，他公司里头一个员工那个代表服务代表来接了我电话，我就跟他说，哎。我等了4月底了，怎么还没有这个退款呢？他就说："哎，没有啊，我们公司从来都没有35仙一分钟打回香港这个特别活动的，没有哎，没有这个事情啊。"我说："不是啦，真的是有的，我以前跟你们员工谈过了。"他说："这样子吗？"我让我去跟那个老板讲讲，就是他上司讲一讲，讲完他过一阵子他就回来跟我说。哎，先生，真的没有嘞！啊，我一听到的时候，真的非常生气，我真的准备要去骂他。我觉得你怎么搞的？OK，但神就提醒我说：“哎，我的，生气骂人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啊，你要好好的跟对方解释，让他明白呀。”啊，但我跟他讲了，他就还是说：“没有啊，没这个事情啊，你搞错了。”我这真的气得不得了，我那个时候我真的我说，那我不是针对你，但是我实在很不满意你们公司的这个服务。这样吧，你把我的电话转去给你的经理，我直接跟你的经理来谈。谁晓得，你知道那个服务员怎么回答我？那个代表，服务代表，他说我们经理不在啊，你刚刚才跟他讲过话，现在不在。我真的给真的不敢相信我的耳朵，然后我说那好，你把他电话给我吧，然后他说我们经理没有电话的，有这个事，我说我真把他把我气得不得了，我说那你把他的地，他说我可以把他的地址给你，你给写信过来，那时候我就好把地址给我，我就把拿了地址，我就很生气，把电话挂了，我很生气，因为我有一个很合理的需要要得到满足，我应该得到我合理的退款，我应该得到合理的解释，但是得不到，所以我就准备写一封信去狠狠的去骂他们，要出一口气。但神在那时候就再提醒我说，他说："哎，我的，去骂人去生气，这个绝对不是我的方法，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于是，在我安静下来以后，我就，哎，再打一次电话吧。这次是另外一个服务代表来接电话。我一开口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他说："哎呀，对呀，我们曾经有这个特价的 program。"哎，他立刻帮我摆平。2天以后，我就收到那个退款的支票。听见没有看到？魔鬼往往就是利用我们一些合理的需要。来引诱我们，叫我们不按着神的原则来做事情，叫我们用不合神心意的方法来满足我们合理的需要。我们发脾气，我们背后讲人，我们不肯原谅人，我们埋怨，我们考试作弊，我们赶时间开车超速，我们搞婚外情，我们心里头怀恨，我们。这些所做的，用这些不合神性的方法来解决我们一些合理的需要。从魔鬼对耶稣的第一个试探里头，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是魔鬼的诡计啊！如果我们被试探跌倒了，我们基督徒的见证就被破坏了。要记得，魔鬼是专搞破坏的。请问？你目前有些什么合理的需要呢？你准备怎么去满足这些需要呢？可能你想爬得更高，可能你希望有更多钱给你的孩子去读书，可能你需要有一个倾诉的对象，可能你担心到你退休的生活，这些都是很合理的需要来的，但是要小心。每一个合理的需要，都可以是魔鬼来试探、引诱我们得罪神的一个机会来。 当我们容让环境来决定我们的行动，而不是让神的话来决定我们的行动的时候，我们就会中了魔鬼的诡计。要小心，魔鬼是专搞破坏的。好了，我们看了魔鬼对耶稣的第一个试探，我们看到他的引诱，他的诡计就是要引诱耶稣用不合理、不合神心意的方法来满足他合理的需要。我们现在看第二个的试探，OK，我们看第五节到第八节，魔鬼对耶稣的第二个试探，第五节到第八节，魔鬼要领他，就领耶稣上了高山，差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耶稣看，对耶稣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给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在这个试探里头，我们看到魔鬼的第二个诡计。魔鬼是在引诱耶稣，用别的方法。从别的地方去得到神本来就要给他的那个的权柄，魔鬼在引诱耶稣从别的地方用别的方法去得到神本来就要给他的权柄。魔鬼对耶稣说：“你只要拜我一次，我就把管你这个世界的权柄给你了。”那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引诱啊！我们要知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就是要建立神的国度。他要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啊，得到权柄啊，来建立神的国度的。OK，但所以魔鬼这个引诱，魔鬼这句话跟耶稣说：“你向我下拜，我就把这个世界权柄给你”的时候呢，我无形无影无形之中，他就对耶稣说：“耶稣啊，你何必要去受苦呢？何必要？”被人定时间那么难过呢？你要得到管理这个世界的权柄吗？很简单呢，不用听你那个什么天父爸爸说什么啊，要为罪众人的罪而死，不需要那么麻烦。你只需要向我下拜，哎，不需要拜很多次，拜我一次就可以了。你不需要永远的拜我，只需要拜我一次就可以了。我就把这些权柄，把你所想要的给你。你有没有看到弟兄姐妹，魔鬼的引诱多么厉害？那神在魔鬼，神在耶稣身上的计划，只有耶稣在钉十字架以后成就了救赎计划，才把权柄给他的。大家或许也会记得，在马太福音，耶稣复活了以后向门徒显现，啊，要把大使命交给门徒的。那时候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看到，耶稣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但是那是在什么时候发生？是在耶稣成就了神的救赎计划以后才发生的。这是神的安排，这是神的计划，这是神的。时间表，但魔鬼呢，却提议耶稣不必等神的时间，不必叫神的安排，OK，干脆的从别的地方，从他那里用别的方法向他下拜，来得到神本来就给他的权柄。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魔鬼的第二诡计，就要我们用别的方法，从别的地方。去得到神本来就给我们的东西，魔鬼要引诱我们用别的方法，从别的地方去得到神本来要给我们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到，从那魔鬼对耶稣的试探里头，魔鬼提议给耶稣的方法，比神的方法简单得多啊，容易得多啊。方便得多，舒服得多，不需要死啊，不需要钉十字架。魔鬼提的方法，好像是帮了耶稣快一点去达到他的目的，很简单的就达到他的目的。但其实 魔鬼是在搞破坏，魔鬼提议好像无伤大雅，你就拜我一次那就可以了。但我们都知道，一次以后结果会怎么样？一次以后我们就会失去了神本来准备要给我们的。弟兄姐妹，魔鬼是很乐意给我们任何我们所想要的东西，来破坏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的。很多我们所想要的东西，神本来就已经计划好要给我们的，只不过他的时间表跟我们所想的不一样而已。但魔鬼呢，却往往就引诱我们去走捷径，不按着神的时间，用别的方法，从别的地方去得到。你知道结果是，我们会失去了神要给我们的。比如说，我们人都很喜欢得到人的称赞，但神在马太福音，耶稣提醒过我们，他说：“你们做事情如果动机对的时候，天父必定会称赞你们的。”他提醒说：“你们行善，不要故意的坐在人的面前，要得到人的称赞。如果你们这样做，你们是得到人的称赞了，但你们会失去了天父要给你们的赞赏的，有没有看到？所以耶稣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想得到人的称赞，我们就会失去了天父的称赞。当我们要从别的地方，用别的方法去得到神本来要给我们的，我们不但也得不到，而且会失去了神本来要给我们的。起初，你神给你机会去服侍他，那很开心，就哎呀，太好了，难得有这个机会来服侍神啊，所以就好好的预备啊，你开放你的家庭来招待弟兄姐妹啊，你很努力的来这服侍神，带有爱心来服侍神。谁知道过了几次以后，你听到一些背后的声音说抱怨说这样不好那样不好，你听到以后心里头就很灰心很难过，觉得何必呢？我为什么要这样子，自找苦吃呢？所以你就想不干了。又或者，你好心好意的要去帮助一个人，但这个人不单止不感激，而且还觉得你给他的帮助是理所当然的。你碰到这个人的这样的人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有一次，有位弟兄打电话给我，跟我说：“牧师啊，我有一个朋友他得了病，进了医院了，要开刀动手术啊，可不可以麻烦你去探访他？他还没有信耶稣我说好啊，我就答应他去医院去探访这个朋友啊，去探他，看他，跟他聊天，跟他谈话啊，也把基督的爱，把福音介绍给他在谈话当中，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牧师，非常谢谢你来看我。”不过你是牧师啊，你这样做是应该的，是应分的，是理所当然的。啊，我的朋友就不是了，他只是个普通人，但他也来看我，那个很有爱心。啊，当我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很自然就很不高兴。但神呢，在那时候就立刻提醒我说：“哎，我的，你来看这个人，不是为了讨他的喜悦，也不是讨那个告诉你他的朋友生病的那个弟兄的喜悦，你来看他，就把我的爱带给他。你是要讨神的喜悦。弟兄姐妹，人的评语、人的话语，有些时候可能会令我们不开心，但这个不重要。得到人的称赞，得到人的鼓励，但固然是好，但这并不是最重要。得到天父的称赞，能够听到神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这才是最重要的。弟兄姐妹啊，很多我们所想要的东西，神本来就已经计划好要给我们的了，但魔鬼往往就是引诱我们要用别的方法，从别的地方去得到神本来要给我们的东西。结果我们不但只得不到，反而 也会失去了神本来要给我们。我们人都很有一个被肯定的需要，我们都很想得到别人的肯定。年轻男女、年轻人、teenager，他们怎么肯定自己呢？往往有些青少年的哈，他们就以自己对异性的吸引力有多大来肯定他自己的，结果很明显，就是不很成熟的行为啊，做了一些很不成熟的事情。那结了婚有孩子的人，那怎么来肯定自己呢？做父母的往往以孩子的成绩来肯定自己，啊，在哪里读书啊？我的孩子是在那个哈佛大学读医的嘞，啊，我的儿子是在那个斯坦福大学来读法律的嘞，哦，他是在 MIT 有做研究的嘞，啊，我们做父母的很多时候会以我们的孩子读什么，在哪里读书来肯定自己。是不是一个好的父母，成功的父母？但是弟兄姐妹啊，不是的，因为神的安排不是这样子来让我们间接来肯定我们自己的。能够有机会在那些高尚的学府来读书，这固然是好，但这不是用来肯定我们的方法来的。我们是这个不是神的安排，不是神的工作了。在教会里头也是，我们怎么在教会里头肯定自己啊？往往就是看我在教会里头做些什么事情，有什么服事啊？哎呀，照顾小孩啊，哎，这种事情什么人都可以干啊，我们觉得不重要啊。我要在教会当中做部长、做执事、做长老，这个才显得我有用啊，这个肯定我自己的能力。有些时候，我们做传道人的也会落入。那魔鬼这个试探引诱当中，哎呀，一辈子叫我做副牧师啊，一辈子是要我只是做中文部的牧师啊，那我就很失败了。我要做整个教会的主任牧师，那我才是一个成功的传道人啊。如果我是一个2000人、5000人、10000人的教会的主任牧师，那我就更威风、更成功了。弟兄姐妹，我们都搞错了。这些都不是神的心意，这些都是不成熟的表现。我们都中了魔鬼的诡计，要从别的地方用别的方法去得到神本来要给我们的。请记得耶稣怎么说？他说：“你们这样做啊，你们只会得到人的称赞，而得不到神的称赞。”弟兄姐妹。如果你所追求的肯定，如果你所追求的安全感，你所追求的满足感，你所追求的安全感，不是从神那里来的话，我恐怕你会失去了神本来要给你的。如果你是要从工作里头得到成就感，如果你是要从财富当中得到安全感，如果你是要从人的称赞里头得到那个满足感，被肯定的感觉。我恐怕你会忙着工作，你会忙着去赚钱，你去忙着去讨人的喜悦，结果你就是没有时间去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父母，没有时间去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儿女，没有时间去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员工，没有时间做个讨神喜悦的父母，没有时间用神给你的恩赐来服侍神，荣耀神。到一天你忙完了，离开世界的时间快到了，回头去想，就觉得哎呀，好像我过去的人生所做的事情没有很大的意义。弟兄姐妹，魔鬼是非常愿意把我们所想要的东西来给我们，好叫我们不愿意按神的方法，按照神的时间去得到神本来要给我们的。最后结果，我们就失去了。神给我们的最好，所以今天我们从魔鬼对耶稣的两个试探里头，看到魔鬼的两个诡计。第一个诡计是，他要引诱我们用不合神心意的方法来满足我们合理的需要；第二个的诡计是，他引诱我们要用别的方法，又从别的地方去得到神本来要给我们的东西。那 我们要怎么来应付魔鬼的引诱呢？我们怎么可以胜过魔鬼的诡计呢？啊，魔鬼是专搞破坏的，我们怎么样可以胜过他呢？我们就来看看耶稣是怎么样胜过魔鬼的试探。我们会发现，耶稣每一次呢，都引用圣经的话来回答魔鬼试探的。当魔鬼引诱耶稣用神迹变成把石头变成食物的时候，耶稣就引用圣经了，在第四章第四节，他就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然后，当耶稣在当魔鬼在这个试探里头引诱耶稣要向他下拜，就把天下的权柄给他的时候，耶稣就也是引用圣经说第八节。经上记着说，当敬拜你的神，但要侍奉他。有没有看到耶稣是怎么胜过魔鬼的试探的？有没有看到？如果你说耶稣胜过魔鬼的试探，所以耶稣熟悉圣经，那你就答对了，答对了一半。我希望大家看到的是耶稣胜过试探。不是单单因为他熟悉圣经，更加是因为他按着他所知道的圣经的话来行。耶稣胜过试探，不是单单因为他熟悉圣经，而是按着圣经来行。弟兄姐妹啊，我们的问题往往不是因为我们不熟悉圣经，我们的问题往往是因为我没有按着所知道的圣经来做事情。弟兄姐妹，魔鬼不怕我们熟悉圣经。魔鬼不怕我们参加什么培灵会、奉信会，魔鬼不怕我们每个礼拜天来崇拜、来听讲道。只有当我们听到又行道，魔鬼才会怕我们。只有当我们听到又行道，我们才能够胜过魔鬼的试探。今天我们失败了，一小部分的时间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圣经原则。但大部分的时间，都因为我们没有按照我们所知道的去做。魔鬼诡计多端，耶稣胜过魔鬼的试探，不单是因为他熟悉圣经，也是因为他按照圣经所教导的去行。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我们的问题，往往不是因为我们不熟悉圣经。往往是因为我们没有按圣经来做。今天我们从魔鬼对耶稣的试探里头，我们的两个试探当中看到他两个的诡计。OK，我们没办法看到他所有的诡计。要胜过魔鬼，不但只要熟悉知道神的话语，也需要按照神的话去行。那当魔鬼试探耶稣失败以后，圣经怎么留意？圣经怎么说？第十三节，魔鬼试探耶稣三次都失败了。圣经怎么说？他就是魔鬼，就暂时离开耶稣。留意"暂时"这两个字，"暂时"表示他会找机会再来的，他会找机会去试探耶稣的。像圣经在另外地方说，魔鬼好像嚎叫的狮子，四会游行。要寻找可吞噬的人。弟兄姐妹，我们上一次胜过魔鬼的引诱，你上一次胜过魔鬼的试探，魔鬼不会因为这个缘故就灰心，就放弃，不再来试探你的。他会暂时离开，但会再找机会，找你一些你合理需要的时候，找一些你所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来试探你的。魔鬼有很多的诡计。胜过他的方法，就是认识神的话语，并且照着神的话去行。弟兄姐妹啊，魔鬼比 COVID-19 更可怕。虽然我们看不见魔鬼，但他的试探、他的攻击都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要加倍的小心。你有什么合理的需要呢？有些什么是你想得到的呢？要小心哦，魔鬼。是可以利用我们合理的需要，那些你所想要得到的东西来引诱你的。魔鬼会引诱你用不合神心意的方法去满足你 合理的需要。魔鬼会引诱你啊，从别的地方用别的方法去得到神本来要给你的。魔鬼专搞破坏，要破坏神在你生命当中的计划跟安排。胜过魔鬼的方法，就是认识神的话语，并且照着去行。好，我们起来祷告吧。